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相信这两天弟兄姊妹已经把这些圣经给背下来了。那我们说过十字架的吸引力，我们先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当他在门徒中间说话行事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就自然而然地被他所吸引。那昨天晚上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我不想听同学们会怎么样思想，会怎么样一种反应。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听见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明白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他为我们死，我们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呢？一则十分欢喜，因为我们从此得到了救赎。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呼召门徒说，当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不相信多少人是会甘心乐意的来背负十字架。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件事情，就叫我们实在的振奋。因为今天早晨我们要所讲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复活。基督耶稣复活是在十字架之后自然的现象。我们这样说，从死亡带进复活，若是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若是没有死亡我们也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和他的能力。我们先看一处圣经，看罗马书第一章，从第二节我们读到第四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颂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战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一句话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显明如果用比较强调的方法来翻译，可以把它翻作标明 mark out，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把它标明出这是神的儿子。只有这一位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另外，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再回去到使徒们的心态中间来看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方面，我也不愿意再重复在复活节所经常听见的信息，甚至许多时候主日也会在信息中间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在肉身中间复活。但是有一些因素，主我愿意特别指出来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对于门徒来说也是很难相信的事情。虽然耶稣基督自己在定十字架之前已经多次向他们说明第三日要复活，第三日不要复活，但是当耶稣基督真正复活的时候，许多人特别是那些门徒还是不能相信，不能明白，不能领会到底怎么一回事情。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二十章玛利亚的表现。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以前，那些姊妹们他们摸黑，天刚亮的时候，安息日刚刚过，不，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几个姊妹约了要去坟墓那里告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当他们去告耶稣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复活的事情，因为复活就不需要再告了。他们按照旧约的礼仪律法，因为当安息日的时候，尸首不可以暴露在外面，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们赶紧把它收起来，匆匆忙忙的放在坟墓里面。但是没有经过像样的殡葬的手续，没有用膏抹它，没有用香料包裹它，没有保存这个尸体，所以等到他们 刚刚过了安息日，天黑的时候，这个刚刚过了安息日日子这个时间，而且天亮的时候还没有大亮，就赶快的匆匆忙忙的几个妇女带了香膏要去高摩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心里面是想耶稣基督复活了吗？绝对不是。我当然觉得姊妹们做的事情都比弟兄们要来的复活是变鬼了。中国人相信鬼，不相信复活。外国人也是一样相信鬼，不相信复活。我们或者会相信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但是我们不懂得也不明白人可以复活。因为复活是超过人理智的极限。所以你看，即使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还是一样迟钝。我可以这样猜想，假如今天真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我们还有各种理由来解释，对不对？解释什么？把他的复活解释掉。你同不同意你会这样想？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大前提放在这里，人死了不能再复活。他如果是复活，他根本没有死，是看错了。放在太平间，放在冷冻中间悠悠转来。是啊，有些人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我们理智的极限。虽然我们相信，现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若是有一个人说从此里复活，我们还是不信，对不对？那所以当耶稣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为什么要有人信他呢？理智不能信，即使他从死里复活还是不信。所以你记得耶稣基督讲过一个地方吗？拉萨路和财主，财主呢他是很多兄弟，拉萨路相信啊，所以这个这里面有个笑话。有一天在主日学班上，老师讲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拉萨路生前的受苦，他到财主家里嘛，捡剩下的东西吃。那财主当然任意浪费，而且呢，大概一气之使人蛮生气的。但是有一天，两个人都死了，拉萨路呢放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财主呢在受各种痛苦的煎熬。所以老师就问小朋友你要做拉萨路还是做财主啊？很多小朋友说我要做拉萨路，做拉萨路。有个小朋友说，老师我活着都要做财主，死着做拉萨路。Best of two worlds。 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是说拉萨路一定得救，没有钱人一定得救。但是那个财主怎么说？他还在指使人，他说：“亚伯拉罕，我父啊，请你派拉萨路到我弟兄那里，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叫他们不要来。”就怎么说？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还是不信，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问题。这个信心并非推理的结果。圣经人们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你知道，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认识的领域扩充了，从推理的范围扩充到信心的无限。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叫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事情不在自然律里面的，不在生命律里面的。昨天我和一位弟兄在谈，我说神做的工作奇妙，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是他创造的，但是神自己不需要受自然律的约束，因为这是创造的。我都不理，我始终不懂为什么万有引力在数学里面算来算去有这三分之二次方， 就三分之二次方，不能明白。其实不需要在自然里面，不错，人人都有一死，人死了不能出生，但是神的儿子胜过死亡，他不受死亡的拘禁。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把我们思想的领域扩展了，我们知道还有许多不懂的事情，我外公为什么信耶稣？我外公八十几岁才信耶稣。他说我活到这么老了，我还发现很多不懂的事情，很多事情不懂，想不通，不明白。当然他信耶稣还有一个道理，因为他说信耶稣的人呢，死的时候很舒服，这才是信耶稣。果然他信主，他到我们那里去了，很快就过去。他最怕痛，所以他说：“不要叫我说，神怜悯他。”但那些话呢，他有很多不懂。我也觉得说，年纪越大，懂得越少。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看看你儿子搞电脑你就知道了。年纪越大，真的懂得越少。奇怪，这些小孩怎么都会的呢？当我们年事渐长的时候，真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知道在我们所能完全明白的范围之内还有很多不懂的。所以我的外公说，我怎么可以说没有神呢？他愿意。今天我们说我们所懂得太少，凭人类的理智所能解决的事物都还在物质的范围之内。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给我很大一份帮助，就是读了一些历史。这个历史呢，讲到启蒙运动 ，Age of Reason， 理性主义，理性的时代。到现在我们还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以为用理智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Kant，Immanuel Kant， 康德说，人已经 come of age， 成熟了。人类已经成熟了，因为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哇，好大口气。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太多事情不认识。如果你还在追随着理性主义的尾巴，你要凭你自己的理性来明白所有事情，你会把火摒弃在外面。虽然有圣经的许多的例子，有许多的证明，也有很多的人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写了许多味道辩证的书，很多人看了还是放在一边。他说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信，哎，这个正好跟信心相反。如果你知道的事情你还不信，你是大傻瓜，对不对？明明是一加一等于二，你说我就是不行，可以吗？可以啊，你小学就考不上，对不对？你说我偏不要照你的方法来拼英文，你可以啊。你考试说老师给你打叉叉。如果你明明知道应该这样，你还不信，你偏不要这样做，你实在是很奇怪的人。但是信心不在你范围之内。信心就是说，照我们一切所知道的，还有许多不知道、不能明白的。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个人，因为理智上面辩证，到最后信耶稣没有。神没有允许人有这样的聪明。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很多人说，我不相信，你如果能叫神到我面前显现一下，我就相信。好大的口气，你是谁啊？神不会这样做，神因着怜悯显出他的真实，却不是因为你的要求。 你记得约伯记里面所说的，约伯要跟神理论，要跟神辩论，因为他有很大的冤屈。约伯记很好看，如果你仔细读的话，约伯真是好人到底，真是绝对的好人。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服气，他说神这样对待我不公平，他说神不公平，他说神以我当箭靶子在我身上出气。他的话我们读的都觉得很有道理。所以约伯在这里拼命挥拳要跟神来对抗，他说我巴不得神和我中间有两道可以判断，那他是原告，神是被告，要找个中间人来作证，谁可以做见证呢？但是当约伯最痛苦的时候，以利户说话，当以利户说话完了之后，神在旋风中间对约伯说话，很奇怪，约伯所有一肚子气都没有了，约伯所有的理都讲不出来了。相反的，你看见读到约伯第四十二章，你说看见很奇怪，约伯一下转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我就在炉灰和尘土中间懊悔。什么？不是懊悔他犯了什么罪，约伯没有犯罪，懊悔自己，懊悔的内容是自己，我是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若是蒙神的怜悯，我们今天信主，这是超过理性的范围的事情。复活给我们扩张境界，就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跟世人不同，他举杯世人。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用大能因他的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标明这是神的儿子，只有这一个。昨天我们在谈下午问问题的时候，有人说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太多选择。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独一的儿子？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只有这个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彼得说的。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给万人都可信的凭据在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复活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明白的。我们看见了，我们相信，像使徒们一样。那主说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我说我们跟使徒们一样迟钝，一样迟钝。我们不比使徒们好。怎么样相信的呢？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圣经的重要。因为神已经预言，借着圣经的预言，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凡圣经里面所指的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指出来，给他们解明白。所以弟兄姊妹，虽然相信主的复活超过理性的范围，但是基督耶稣来到地上的工作和使命，神从来没有对我们隐瞒过。借着众先知，借着圣经所说的话，仍然在这里。如果我们肯读圣经，肯读神的话，就要明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历代神借着众先知和圣经所教导的事情，都一样一样的应验在他们身，在他的身上。复活是十字架的答案。很多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所谓 liberalism， 其实已经不是新派了，很多年以前，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承认他的牺牲，他的伟大，但是不相信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过是一个牺牲而已。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你说耶稣基督的牺牲，他是个失败者。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完全的得胜，既是死败坏掌死权的。昨天我已经说过了，阴府已经有了漏洞，阴府已经有了裂口，他从死里面出来，死亡再不能拘禁他，大得胜，全得胜。复活是十字架的答案。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做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只能因他的受苦感动我们，对我们没有实际的益处。昨天我说了，这两件事情要弄清楚的，一个叫做代替，一个叫代表。弟兄姊妹们，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代替，他从死里复活是做代表，不一样。你不能把两个反过来。如果你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做代表，那好了，既然代表是这样，每个人都要这样，每个人都要死，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叫代替？他死我不用再死。什么叫代表？他这样我们都那样，不一样啊。所以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代替我们。昨天我跟 Esther 在唱这首诗歌，他不能救自己，因为他是代替信他的人站在罪人的死地。真的，神儿子当流血，罪人才能洗净其的清洁，因为他是代替，他不能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他是代替。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是代表新造的人类复活了。什么叫代表？代表就是说，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他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他所有的就是我所有，他怎么样就是我们怎么样。耶稣基督复活是做了我们的代表，他胜过死亡，代表我们胜过死亡；他败坏阴国的权势，代表我们胜过阴国的权势；他永远活着，代表我们新造的族类永远活着，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就永远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们，代替和代表不一样。他已复活，证明生命的大能胜过死亡的权势，一切罪、一切阴府的攻击都不再存在。刚才我们唱的十字架诗歌，十字架是代表主的得胜，是宣告主的得胜，阴府的权势再不能困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知道复活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复活的意义，刚才我说有四点的意义，我再复活一下，我重复一下。第一个，虽然复活是超过人的理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我们理智的极限扩充了，叫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件事情凭着我们的理智，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凭着信心叫我们可以接受。所以复活的要求是信心。第二，我说了，十字架是得胜。对不起，复活是得胜，复活是十字架的答案。什么叫复活是十字架的答案？你要晓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他到现在还活着。这是一件非常难以处理的事情，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人亡人有死亡啊？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也是从罪而来的。那耶稣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那他是不是要永远活着？那这个太特别了。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死是耶稣基督的出路，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怎么样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借着死亡，借着十字架的死亡，不是自然的死亡，是借着十字架的死亡，在地上把他生命切除。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之故，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公义。他没有犯罪，他口中也没有谎言，人虽然不按公义待他，他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默默不开口。但是神却把他死亡的痛苦解释了，释放了，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复活是十字架的答案。耶稣基督必须借着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回到父那里。他的生命原来不能被死亡所决定的，但是神使他经过死亡。不仅这样，他从死里经过的时候，释放了所有在罪的权势底下，那些在死亡捆锁威胁底下的人类。复活是神的计划跟道路，未必要叫我们这些人也跟耶稣基督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的代表性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原来我们在死亡罪恶的捆锁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罪恶的要挟，没有一个人能胜过罪恶。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晚上就要讲，就带出了基督徒的得胜。很多神的儿女到今天，虽然一方面相信耶稣，一方面却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经历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不懂得复活的价值和意义。既然我们懂得什么叫复活，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得胜。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不仅给我们信心的凭据，并且带给我们得胜的实际的道路，这是复活的意义。当然，这个四点，尤其特别加上，只有在神的儿子身上，复活是独特的事。因为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得胜来经历我们在生命中间得胜。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更多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在旧约中间神所做预备的工作，就可以叫我们的信心更加有根有基。因为这里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示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看，我们再读下去，《路加福音》24章，到了坐席的时候，30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前面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对他们讲解圣经，所以他们心里火热。那么弟兄姊妹们，刚刚我一再说，复活不是人理性的范围所能明白的。但是我要再加上一句，一旦你接受复活这个事实，你的理性的范围就超过了物质的境界，我们里面的理性立刻可以配合。如果神在他的儿子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经历死亡而复活，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的信心。